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叫《不抱怨的世界》，那本书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即使有时嘴上不抱怨，心里也在抱怨，对待身边最亲近的人更是口无遮拦，常常抱怨。为了让自己和身边人不再遭受抱怨的苦害，我决定按照书中所说的21天不抱怨行动开始了练习，并认真地在手腕上戴上紫色的提醒手环。一旦发现自己又在抱怨时，就把手环换到另一个手腕上，然后重新开始一个新的21天。我不记得自己戴手环戴了多久，也不记得换手换了多少次，只记得有一次我不仅抱怨，而且在向先生大发脾气后，我生气地把手环摘下来，不想戴了。后来我勉强完成了一个21天不抱怨的任务，终于成功地摘下了手环。那段有意识操练的日子让我印象很是深刻，一方面让我处于警醒的状态，即使固态复萌，也能借着祷告求神赦免和帮助自己转换想法思路，然后快快地停止抱怨。另一方面，每当抱怨的苦毒又喷出熊熊火焰，灼伤到别人和自己，那种沮丧和挫败感也会让我更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深感需要主的恩典救赎。当然，那段日子的操练也让我明白，一个好的习惯或许可以通过21天的练习而获得，但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却没那么容易，绝非一个或两个21天就能达到。尤其是要想成为一个绝对不抱怨的人，实在是太难了。甚至可以说，对一个有罪性又活在罪的世界中的人，要想不抱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像以色列民，他们亲眼见过并亲历过神如何用大能的手带领他们走出埃及，跨过红海，并在旷野那么艰难不适合人生存的环境里赐给他们吃的、穿的、喝的，保守住他们的生命气息。他们本应该感恩，毫无挂虑才是，但他们会因思念从前的最终之乐而对当下生活的简陋发出怨言，也常因担忧和感觉不足而抱怨。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不要说与旷野生活做对比，就是跟上个世纪相比较，我们的生活水准、物质条件都不知提高了多少倍。但人心有满足的时候吗？有停止忧虑的时候吗？不仅都没有，如今各种不满和焦虑还愈演愈烈，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疾病不说，还有不少人为此轻易就放弃了生命，实在是可哀可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 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5章1到22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这段经文是著名的红海之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军兵的追袭，经历过红海的大神迹之后，他所写出来的诗歌。诗歌中就详细讲述了神为以色列民去征战，以大能的膀臂来消灭埃及法老和他的军兵。在这次神迹过程中，以色列民走干地过红海，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个事件对以色列来说是极为重要，以至于在旧约历史书中一再被提及，甚至呢，在诗篇还有先知书中也一再的纪念此事。那么就连新约的作者也将以色列民这次过红海的经历呢，赋予了属灵的意义。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首先，神每一次恩惠的行动，不论是神的创造、保护、供应、引导、救赎，还是赦罪，都配得我们的感恩和颂赞。第二，每一个新世代的信徒更应当为我们所得的恩惠用新的诗歌来去颂赞真神。那么正如启示录的5章9节所说的那样，经文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好，第三，诗歌都是信息，为要传扬真理，抒发情感，带出敬拜神的这个行动。好，出埃及记的15章19到21节就讲述了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领妇女击鼓跳舞来歌颂神的奇妙作为。出埃及记1到15章主要是记载神兴起了摩西这个器皿，带领选民走出埃及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在1到2章妇女就参与在拯救的施工当中，而在15章也以米利暗带领妇女以歌舞敬拜神来首尾呼应，那么就更加凸显出了妇女在救恩历史当中的地位。其实圣经很重视妇女的地位，正如约书亚记的2和6章所提到的带领全家得救的喇合，士师记4章提到的底波拉和智勇双全的雅意，以及新约福音书所提到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和用香膏去膏抹主的那个玛利亚。出埃及记的15章22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继续的往前走，来到舒尔的旷野，但是却3天都找不到水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再进到旷野，那么这一次他们就发现和以前在埃及的生活大不同了，先是口渴又找不到水喝，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经验。那么现在他们又有第二个经验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出埃及记15章23到26节经文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他们经历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红海的另外一端的马拉只有苦水。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进到旷野，他们感到口渴。那么当他们终于来到水边，却发现这个水是苦的，不能喝。这些以色列民已经是蒙神救赎的民族，马拉是神带领他们走的路上必经的地方，这是神特别为他们来去安排的路线。你可能不明白，马拉绿洲就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必然会经历到的事。当痛苦困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啊迷惑不解。有人会说了，为什么神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我知道神不是要处罚他们，而是要教育他们，要预备他们的心去面对困难。主耶稣说，在世界上你们会有苦难，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会有马拉，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历程中都有一个马拉，这个是神的安排。有人曾说过，失望是早已安排好的，那么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有一个年轻人说，我想去读书，要预备自己去宣教，但是我父亲过世了，我必须抚养母亲，所以我不能去读书。这个年轻人在经历他的马拉。有一位年轻的姐妹长得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也从来不抱怨，但是她却有少年白发的问题。有一天她就分享为什么她会有白发，原来她曾经和教会里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弟兄订过婚，他们正准备结婚的时候，那个弟兄就接到部队的通知要去当兵，结果他却在战争中殉职了。那么这是让这位姐妹有白发的原因，那么这就是她生命中的马拉。人生难免有挫折、失望和忧愁，你的计划最后呢，很可能是四分五裂的，就像一堆拼图一样。我有过马拉的经历，我们都有自己的马拉。你不能够绕道而行，又不能够选择走其他的路，也不能够跳过它，或者是挖一个地道来去躲避它。那么到底是什么使马拉苦水变甜呢？我们知道神他只是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中，水就变甜了。申命记的21章23节经文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耶稣基督死在一棵树所做成的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的人生体验变得甜美。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拔除了死亡的毒钩。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马拉苦水的生活经历最后变得甘甜。好，出埃及记15章27节经文说，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琳呢，是一个充满了祝福和丰富的地方，那里边有70棵棕树、12股水泉。经过马拉的苦水之后，神就带领他的子民来到以琳了。诗篇30篇第5节，诗人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西门彼得虽然被关在内监里边，但是天使却把门给打开了。保罗和希拉虽然在午夜被人鞭打，但是地震却把牢里的门给震开了。今天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中，总会遇到马拉，但是也会遇到以琳。在神的计划中，为了我们的益处，神常常带领我们经过马拉和以琳。你应该记得，约瑟他有过这种经历，摩西也有，以利亚也有，大卫有，许多宣教士都有，我相信你我也会有。越过马拉就会到达以琳，每个阴影背后都有以琳，每一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每个阴影背后都有光明。那么经过试炼之后，你就能得胜，经过暴风雨之后，就会有彩虹。有著名的学者曾经说过，我在雨中追寻彩虹。那么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所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深思的。好，我们已经查考了以色列民族的经历，他们离开埃及，过了红海，来到了西乃山，他们有7个被记载的经历是和基督徒的经历有关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唱了摩西之歌，走了3天的路程，没有水喝， 到了马拉，却发现马拉的水是苦的。然后他们走到以林，在以林有丰富的水源和树林。以林是基督徒丰富经历的缩影，神应许我们要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罪恶的旷野，神在旷野赐下玛纳和鹌鹑，我们就发现唯独基督他才是生命的粮。出埃及记的16章1到3节经文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才2个半月，当他们来到红海就开始抱怨了。他们过了红海高唱摩西之歌，也就是救赎之歌，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又开始抱怨了。这次呢，他们唱的是沙漠的忧郁之歌。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一群爱发牢骚的人，他们想从埃及为奴之地得到拯救，但是呢，当他们来到旷野之后，发现旷野没有水也没有食物，他们就开始抱怨了。他们就想起在埃及有肉锅啊，就想吃肉。有许多人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可是还想着要回到过去旧有的生活中，我们常有这种试探。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并不想让他的儿女饿肚子，神的计划是带领他们走过旷野，神应许会眷顾他们的。出埃及记的16章4到7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和亚伦就问会众说了，你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怨言呢？我们不过是人呢，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们无法提供你们食物。神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你们会看见神的荣耀。每一次以色列人发怨言，神的荣耀就会显现。这告诉我们说，神不喜欢发牢骚、爱抱怨、吹毛求疵的基督徒。可是呢，很多教会就是充满了爱抱怨的基督徒。出埃及记的16章第8节经文说，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当你开始抱怨教会的时候，你就要非常小心了。你是否正在抱怨你的牧师，因为他不像你所想象中的那么友善呢？或者是因为他上个星期没有和你握手呢？还是他最近没有来探访你呢？你向你的牧师有发过怨言吗？你反对他，难道他不是在教导神的话语吗？有时传道人也会发怨言，我们都应该谨慎，因为我们这么做就是在对神发怨言，这是神所不喜欢的。出埃及记的16章9到13节经文说，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鹌鹑肉味道很鲜美，它们就成群的飞来。在地中海一带呢，鹌鹑冬天飞到非洲和阿拉伯去避寒，春天则大群迁徙飞往北方， 那么到秋天呢又飞回来。因为长途飞行十分的疲乏劳累，就非常容易的捕捉。但是这个说法不足以解释为何以色列人一年到头都可以捕捉到大量的鹌鹑肉来去吃。但是我们必须相信掌管大自然的神可以要飞鸟来听命，来完成他的奇妙计划。神不仅给以色列人玛纳，也给他们鹌鹑来吃，他们用鹌鹑配着玛纳一起来吃，应该是很好吃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玛纳就是以色列人的主要的食物。神计划赐玛纳给以色列人做食物，但是百姓要求有肉吃，所以神就赐给他们鹌鹑。后来百姓就厌恶玛纳，反而贪吃鹌鹑，以致招来横祸。这个事情就记载在民数记的11章13到34节。那么这对我们后世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戒。神所赐的灵粮才是最好的，我们不可过分的来贪慕这世上的东西，因为贪欲是一种罪，是神所不喜欢的。出埃及记的16章14到16节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只能够每天来收集够吃的玛纳。第14节和31节的经文都提到了玛纳的形状和味道。玛纳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以色列人显然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因此就惊问说，这是什么？那么这个问句呢，就成了神所赐食物的名字。玛纳的供应除了第七天之外，每天都有。以色列人无论到哪里，那里就有玛纳，不受地区的限制。这种丰富不断的供应呢，先后长达40年之久，一直到以色列人在吉甲吃到迦南地的农业出产之后，才停止降下。这个事情记载在约书亚记的5章12节。根据出埃及记16章36节的记载，俄美尔是一种容量单位，是一依法的十分之一，那么相当于2到3公升，这是当时神给一个人一天的食物的配给量。出埃及记16章17到18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以色列人就遵照而行，按着他们的实际所需要的，多收的也没有超过，少收的也没有缺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15节，他曾经引用这节经文来勉励信徒乐捐。出埃及记16章19到21节经文说，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玛纳必须在每天早上来收集，每个人都要收集玛纳，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玛纳是神所赐的生命之粮。那么正如约翰福音6章32到35节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出埃及记的16章22到24节经文说，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神会一天一天的供应， 但是在圣安息日前一天，选民必须要收集两天的分粮。玛纳是神所赐的生命之粮，这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他从天上降下，为世人舍弃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生命的粮，他给我们生命和食物。在申命记的8章第4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40年，但是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那么可见神他的供应是何等的丰盛，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够用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有人说，不抱怨的生命可以靠修行而得，靠修为成就。这个心灵鸡汤看起来好喝，但实际上可能谁也喝不下去，因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神性空洞，也就是本该是创造主神的位置。但凡我们看重这世上的任何一样东西，并试图用这世上的任何人事物来填补神的位置，那人就会产生不满情绪，抱怨也就随之而出。用通俗的话来说，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摩西在以色列民发抱怨的时候，提醒他们不是在向人抱怨，而是在向神抱怨。这也同样的提醒今天的我们，无论我们是在抱怨环境还是抱怨人，其实都是在向神发怨言。也因此，要想减少抱怨，唯有学会以神为满足，学会操练感恩，学会从环境转向神。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